是非不当向被乖疑，然贼焚庸主，君臣与水清，北门王所要，南内掩幽灵，复设文心案，东临天柱寝，春分无燕子，万古复兼明。从这里开始到剑杀嘉怒篇，是为当官的人说的话。天下万事，是非自有公论，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不分。处理事情像这个样子，那就君子小人难以区别。开始时勿交小人，接下去结党营私，恶人成党，狼狈为奸，一时迎合，玷污了终身名誉，终究有一天失败，灾祸跟着到来，不可不千万小心谨慎。明朝人阮大铖，表字元海，因为文章写得好，考上了进士。他著有《传奇》四种，脍炙人口，远近闻名，称得上一代才子。因为他贪图功名富贵，拜倒在大奸臣阉人魏忠贤脚下，认魏忠贤为义父，用这样的手段往上爬。宦官魏忠贤是一个无耻小人，此人善于迎合帝意，广结阉党，败坏朝政，陷害忠良，万民切齿，权倾中外，人呼九千岁。阮大铖投靠奸贼，认贼作父，无恶不作。他积极参与攻击陷害东陵名士的阴谋，为奸党卖命不遗余力。明思宗皇帝继位后，魏党的奸情暴露，魏忠贤自杀，阮大铖被削职为民，到金陵居住。他这才认识到从前的误入歧途，做了识错认文章表示悔恨。当时东陵君子重新兴起，成立复社，以冒辟疆、陈定深、吴次伟为首，写了《处奸论》《朱佞檄》，都是痛斥阮大铖的。丁忌日，大臣仗势自己是旧绅士，入东陵班行祭礼，众人摘掉他的帽子，用刀砍碎他的衣服，拔掉他的头发，把他赶出门外。从此大臣闭门不出，再也不敢进入正人君子的行列。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以后，南京震动，朝中议论要立陆王为帝。大臣与汾阳巡抚马士英有交往，他们一起拥立福王为皇帝，是为弘光皇帝。大臣有迎驾之功劳，身为兵部尚书，他恶习不改，引导年幼的弘光皇帝胡作非为，不关心国家大政，坚持仇恨东陵复社君子，各君子都遭受到惨祸。宁南伯左良玉将军发兵进京，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贼，他开始害怕起来，把淮、奉、博、泗等处镇兵调回长江，阻止良玉大军北上。黄淮一带没有官兵把守，清军趁虚进兵，大臣正奉命防守长江，自知难敌大军，首先举手投降。弘光帝到外逃窜，唐王在福建被立为皇帝。大臣又发信劝唐王攻打南京，说自己愿意做内应，被巡兵搜出，又查出这封信是在他投降之后所作，立即下令提拿审讯。当时他正和一帮门客游栖霞山，饮酒作诗，全不顾国家危亡，听到清军前来捉他，以头碰石自杀，清军仍旧下令斩他的尸体，至今被人视为儒林败类，遗臭万年。宋朝李世忠平时言论多与王安石唱反调， 后来王安石当权，他在苏州修建殷商大臣傅延廷讨好王安石，因为王安石曾在苏州做官，封爵于苏州。又有吴宗孝提出极力攻击王安石变法，王安石受到皇帝重用后，宗孝又做相议十卷上书王安石，又大力赞扬变法的好处。王安石知道李世忠、吴宗孝是反复小人，仍然不重他二人。宋朝人隐色，没有做官前很有名声，读书人多和他交往。到了他当官以后，他依附奸臣汤思退，极力排斥忠臣张卫公，因此做了谏议之官，人人都恨他。后来贬到岭南，追悔一生罪恶，告诉周义公说：“我曾经有30年名誉，一时不谨慎，误投奸臣汤思退，使一生名誉扫地，后悔不及。”明朝人崔成秀只知道趋炎附势，投机钻营，全不顾名誉气节。奸臣魏忠贤把持朝政，陈秀谄媚侍奉魏忠贤，无所不至，并任魏忠贤为义父。献给魏忠贤的尿壶上刻着义子陈秀献的字。后来魏忠贤被处死，他也被当众斩首。明朝武肃有一个仆人，武肃投降李自成，李自成将当皇帝。武肃叫仆人去给他拿官服，仆人大哭说：“我听说主人有幼臣子就会受辱，皇上受辱臣子就笑死。现在皇上死了，你不去为皇帝奔丧哭灵，反而要官服拜见新主，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希望你三思。”仆人一边说一边向主人磕头，头在地上都碰破了。武肃不听仆人的劝告，把仆人赶出大门。仆人说：“主人为了名利地位执迷不悟，不听我说，以后也要后悔的，我不忍看见主人有这种失误。”仆人绝食而死。武肃后来让怀抚陆振飞绑到南京处死。